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一次在这个地方是6月30号，我们一起查考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的1到第4节。那讲到在这个希伯来那个地，在那个有一群，他那个书这本书的对象呢，是一群住在耶路撒冷的一群犹太信徒。那么这群人无论他们当初是为了什么样的理由，他们成为了基督徒，但是呢，他们但也因为这样子缘故呢，他遭受了许许多多的一些逼迫，那他呢又想要准备回到的他们传统的这个犹太教堂里面去。那作者呢就引用了犹太人他们所熟悉的一些的历史啊、人物啊，还有一些律法的东西，来跟他们来讲解，希望他们能够坚固他们的信仰，然后呢能够继续坚持他们的。那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虽然在这个地方，特别在北美，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的在身体上面或者在我们的任何的这个方面来受到任何的逼迫，但是我们的灵命还有我们的灵命的成长也正在受到这个社会整个的一个这个价值观的一个逼迫跟挤压。当我们发现我们的信仰不一定能够带给我们更好的一个生活的享受，我们在生病中的家人他们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医治，那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呢，也看不到神及时公义的一个审判，那我们在挣扎当中看不到指望。反观呢，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可能还过得比我们日子好一些，那这个时候呢，有些人的信心就开始动摇了，那对于我们的信仰呢也产生了一些怀疑，逐渐呢我们就要回归到原先应该是被我们所摒弃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当中。那物质的追求还有财富的累积可能慢慢就会成为这些人他生活的唯一的目标，心心念念的要在生活还有每个层面上面能够争强好胜，比工作、比身份、比儿女，以至于这些基督徒他们的这个生命没有任何的自由，他们跟一般的人生活没有两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指望只在今生的话，那我们真是比众人更可怜。我们看，如果是赌徒，什么是赌徒？他是以赌为命的人。酒徒呢？以酒为命的人。那么各位，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我们本来是应该以基督为命的人，但是呢我们常常过得却是有名无实。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等一下，对不起，弟兄姐妹，我们虽然自称为基督徒，但是呢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仰仅仅当成为一个行为的准则，是要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指望放在神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透过希伯来书我们来经由更多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基督耶稣，来坚定我们的信心，不能够凭眼见，我们要来单单的来信靠他。上次我们讲到耶稣比先知更超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所以他可以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他从一个神子的身份，他怎么样子远超过天使，来看他能够带给我们怎么样在信仰上的一个把握。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希伯来书1章5节到第12节。我们来读，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 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高抹孩子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尽都出于你。也求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打动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以上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从四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耶稣是神所亲自差派的。那这里面用的经文就讲到，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语文上面的妙用，他讲说从来对哪一个说，那那个意思说什么，就是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说什么呢，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出于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那诗篇第二篇它是一首君王的诗，那最初是为了大卫谱系的君王他们所加冕而做的，那后来广泛的被视作为这个弥赛亚诗篇。这里讲到我今日生你，这句话很容易被人家误解为耶稣是被造的或者是被生出来的。事实上我们看这节经文的原文，它上面讲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地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从这段经文上面来看，这个受膏者他既然能说，就表示他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并且神在这里给了他诸多的一些应许。所以这里我今日生你并不是一个时间上的观念，说今天我生他，而是说是一个差派的观念。他确立的是什么？确立了神与受膏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就好像我们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差派短宣队出去，或者是差派宣教士出去，我们就会按手在他的身上，让他能够带着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起的祝福，让他能够出去。同时他所到之处，他所从事的任何的一切事情，都是代表着我们全部教会的人所给予他的支持。就好像现在杨长老他在外面在宣教一样。那同样的呢，就好像家里面如果有要远游要出远门的孩子，当他带着父母对他的期望要离开家的时候，父母对他的祝福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向世人宣布他与基督耶稣他之间父子的关系。耶稣到世上是被差派的，而耶稣所到之处是有神他的灵与他同在。那么第二段经文，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段呢是出自于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四节。表面上看是先知拿单对于所罗门所说的一个预言，但是在这里代表着神应许大卫，他是从那个大卫谱系出来的弥赛亚的父，再一次坚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所说的呢，因为我刚刚提到希伯来书，他所面对的是一群希伯来人，是一群犹太人，所以呢在希伯来书里我们不断的会看到不断的会引用一些旧约的经文，旧约的人物，所以呢我们大家都要看到原文的出处，看他是怎么说的才知道。下一节说，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或做神再使长子来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长子这个名字出现在诗篇第八十九篇第二十六节，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这里的他是指的大卫，但呢也是预表着耶稣，而所要凸显的是什么，是耶稣在万有以先的这个事实。论到神子，其实我们看一看哥罗西书，它里面讲的是最完整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那边开始，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神是看不见的，所以爱子耶稣基督他代表的就是神的一个形象。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借着耶稣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但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复活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这里很强调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长子的身份，他是在凡事上居首位。那这是他这个基督耶稣与我们所有其他人不同的一个地方。 天使使者是同样一个字，在这个地方它不在于他们的名字，而在于他们的身份，他们身份是当差的。那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是出自于诗篇第九十七篇第七节，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诗篇第九十七篇是什么样的一篇诗篇？它是谈到安息的东西，在安息当中的一个敬拜。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可能有安息呢？那在第六节第七节呢，他们讲到说，神是公义的，是公平的。虽然我们在苦难当中，但是知道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公平的，是做公义的，他一定会在我们的不平，在我们的冤屈当中为我们伸冤。那我们就自自然然的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算我们遇到威胁，就算我们遇到苦难，我们仍然可以得到那份安息，可以来敬拜我们的神。那这节的主要的重点就是，长子的地位是高的，是崇高的，比天使还要高。而且请注意，这里面所有刚刚看到所有的这个说，都是神亲自在说的。那这两节经文带出来的，不仅仅是神宣告了神子耶稣基督的身份，也带来了神对他的差派、对他的应许、对他的期望，以及他对他的授权。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基督耶稣他其他的属性。我们看到就是耶稣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那这句是出自于这个讲神的圣洁、讲安息日的主这篇诗篇，诗篇一百零四篇。那依照原文的呢，这句话的其实它的翻译是说，神使他的使者成为诸灵，使他的仆役成为火焰。所以你现在就是说，与其说神与奉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实际上是说是神使他的使者成为诸灵，使他的仆役成为火焰。那中天使是为神服役的诸灵，而火焰呢是为神服役的一些一个物质。无论是使者还是仆役，他的地位其实是一样的。那这里要带出来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天使是具有无法抵抗的毁灭力的。我们其实都知道，我们每年都会有森林大火，今年呢甚至还烧到这个 Yosemite 是优胜美地。那风呢，那更是不得了，风的威力，我们去年的十月的 Sandy， 然后2005年的 Katrina， 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损害啊。所以风跟火其实它所代表的是它有无限的一个威力。但是天使他们知道什么？他们知道有一个能力是高过他们的，就是设立他们的那个能力。那尽管呢，这些属灵的这些他们所有这个天使，他们有一些超然的能力，能够超越人类，神子的能力却是大大的超过他们的。这里没有否定天使具有像风一般的威力或者像火一般的能力，但是他们很确定一件事情，他们是在神的主权之下，他们来使用他们的威力。第八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那这两节经文是出自一篇讲到有福的确据的一个诗篇，就是诗篇第四十五篇，那是从第六节跟第七节来讲的。这里面第八节我们看到它里面讲到一个确说，这个确说就把使者跟子做了一个对比，很清楚地显明了一件事实，就是使者他所代表的一个暂时短暂性，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它的短暂性。然后呢，在这个子这个地方呢，他讲的是他是永永远远的，所以他这里面就有做一个对比，这个确说它代表的是把前后两句做一个对比。另外第八节的这里面讲到那个神啊，它是一个呼叫，是父神对于这个子是一个全然的神的一种呼叫，是说这个子他其实他就是一个神。那论到子的时候，他提到了神子耶稣的几个特性，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座是没有年限的。世上所有的统治，所有的一些国权，它都是有年限的，但是只有神子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统治是没有任何年限，他的国权是正直的。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国权势是怎么来的？是借着十字架的苦难去胜过魔鬼。他的人民呢？人民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赎来的。他的国度是用他的虚己， 还他所流出来的宝血成就对世人的爱而建立来的。所以他的不管他的权势，不管他的人民，不管他的这个国度，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所造就出来的。此外，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作王不是神借着先知或者祭司为他做高立，好像大卫是透过撒母耳为他高立的，乃是神亲自高的。神所用的油，这里讲什么？他不是用香料所调制的这个圣膏油来提高，乃是神圣灵的根膏，他所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第七节说，天使是服侍，是以服侍为职责。那八九节说到神子耶稣，他的职责是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所以一个是仆人，一个是主人，这就明明显的把他们两个区隔开。第十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第十到第十二节他引用的诗篇第102篇25到27节，他说的是神的年数没有穷尽，他造了天，立下了地的根基。虽然天与地在我们看来是永恒的，但是在神的眼光中它是短暂的，唯有神是永远长存的。圣经在这里面用了一个好像动画一样，我本身不是一个会有意象的一个人，但是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就好像有一个感觉出来了。在这里用了一幅图画，一个动画来表现，他说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就好像什么，好像我看到的是好像一个镜头，它聚焦在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上面，然后镜头逐渐拉远，这个聚焦就我逐渐拉远，看到神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突然就把这个图画给收起来了，美丽的风景不见了，然后呢剩下神站在一片漆黑当中，就是这就好像是有一天世界要消失不见的时候的一个结局，就给我看到这么一个结局。那我们所看现在看为美好的一切的事物就都看不到了。那什么时候我们会把画或者是衣服卷起来，就是暂时不用了，我们结束了。所以所要强调的是，相对于天地的这种短暂，耶稣的年数是没有穷尽，是永远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也会眼前什么都没有，我们今天所看为美好的事物也就不再有任何的意义，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宝贝的，所珍视的东西都结束。但是在神却没有尽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这里有个提醒，圣经上明确地告诉我们，末世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因此十个童女他们的那个比喻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提醒，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警惕，我们要 make sure， 我们要确定我们是随时是做好最佳的准备来面对神。有一位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长者，他曾经很醉心于品红酒啊，他告诉我们的故事可能在座有人知道。但有一天圣灵感动他，末世啊，也许就在他拿着红酒透过灯光在晃晃晃看这个红酒的成色的时候，末世来了，耶稣站在他面前，他突然有这样一个警觉，然后他觉得说从此以后他对于这样子一个品酒他就放弃了。所以呢，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简简单单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一个嗜好放掉。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想，在我们心目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追求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高过神，高过耶稣，以至于让有一天末世来临的时候，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是有一个亏欠的。这是要让我们仔细去思考的东西。罗马书第六章第21节讲到，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当我在罪的权势下面，曾经像发疯一样的在工作上面，在人前寻求人的肯定，然后那个时候甚至于连家都不太顾，只想能够在公司里面能够达到更好的职务，这个职称能够越来越高，那能够下面的人越来越多，上面人就越来越少，对不对？那这个在当时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时候也丧失了神给我的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包括我现在很后悔当初没有好好花一些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也没有花一些时间在跟儿女跟妻子之间的沟通上面，所以现在要花 double 的时间，要花相对的时间来去做。 所以现在我看到这句是这句经文的时候讲，我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凭眼见所能追求的，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的，都会像天地一般的消失，都会像化轴一样被卷起来。唯有从罪里得到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个果子，那个结局就是永生。第三，我们要看到耶稣是被天使所服侍的。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神从来对哪一个说，这句话又来了，神从来不曾对任何一个天使说过以下的话，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它是出自于诗篇第110篇。那这句话是在用在什么样子的？这句话耶稣也曾用过，它证明大卫承认弥赛亚是神的儿子。那同时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25节那边也讲到，基督必定要得胜的时候也引用过，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所以诗篇第110篇是大卫的诗，他讲的是神的慈爱。他这句经文是得胜有余，并且在仇敌身上得到完全荣耀的意思。基督呢，已经在十字架上战胜了魔鬼，圣经现在就等候神他所定末世的时候来到，就要在他仇敌身上得到完全的荣耀。14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里好像就把第一章做了一个总结，就是天使都是一些服役的灵，岂不都是，那就都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差遣天使服役这个权责，这个权柄是来自于神。那上文呢，既然他说从基督本身具备有许多比天使超越的例证来证明基督比天使更美，那在这里就从天使的工作证明天使不但是不比基督高，甚至于并不比承受救恩的人高。因为第一，天使只是一个灵，他们没有基督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的经历，他们虽然曾经有份于这个传授旧约律法的工作，但对于新约这个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大功，他绝对是没有份的。那救赎的工作是基督所独自完成的。第二，天使他只是一个服役的灵，他们受造是为了服役，专门为服役的灵而服，那个是奉行神的命令来彰显神的全能与荣耀。他们得到超人能力是为了替神服役而有的。天使的奉差遣只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他们照神的差遣来安慰、来保护，或将神的旨意指示给承受救恩的人。就好像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神的使者在风浪当中保护保罗一样，在监牢里面释放出这个彼得。但基督受差遣乃是为了成就救恩，所以使凡信他的都得称义。所以天使只不过是间接的有份于救赎的工作，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而已。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有4节的警告。这四节警告讲到什么？这四节警告讲到耶稣的救恩是不容轻忽的。我讲，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这道理就是说，在第一章里面所说的，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又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的道理。是什么道理呢？就是救恩的道理。第一章最后的一个字就是救恩这两个字。而这个道理我们看它下面有很清楚的讲到，这个道理是，第一，它是借着天使所传的话；第二，它是主亲自所说的；第三，它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的，又是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神机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的。所以怎么样呢？是确定的，是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并且若忽略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救恩的人是不能够陶醉的。那第二章第一节用的，他当第一个字叫所以是个连接词。那它连接什么？它连接上下文，表明它下面应当郑重所听见的道是因为上文的缘故。那上文讲的是什么呢？上文就是第一章所说的， 基督比诸天使和天诸先知和天使更美，他的名、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王权、他的永能、他的荣耀，既然都远超过天使，所以我们就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也就是他所晓谕给我们的真理，越发就是更加的、格外的，我们要越发郑重，就是要比我们现在所郑重还再郑重一点。那恐怕呢也是一个连接词，在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要常常会要使用这些连接词来看到它所带出来的一些意义。那这个恐怕呢，恐怕它是一个连接词，它前面的句子它的情况如果没有发生，它后面的事情它就会出现，这是恐怕所带来的一个意义。那作者会这么说是什么原因呢？它是因为有人不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并且所听见的道理已经随流失去。什么是随流失去？随流失去就是随着世界的潮流，随着主流的价值观而失去的这个道理，在我们心目当中，在我们心里面所应该有的影响力。就好像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所讲的撒种的比喻，在那里讲到了人心有四种土，我们在上面有打出来，一种呢是撒在路旁的土，一种的这个土就是他就好像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地他心里的夺了去，所以这个土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吸收，他就丢在路边上面，在路边的土，那这样恶者来就把它拿走了，所以对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功效，所以这是一种土。那第二种呢，它是撒在石头地上的，那就是人听了道当下喜欢喜领受，但是呢心里面因为没有根，因为它在石头地上面，所以只是暂时的，他到了碰到一些为了道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他就跌倒，所以这种是一种石头地上的土。那第三种还有什么，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相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那最好的是什么？最好的是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30倍。所以这里面讲的是四种，就是我们心的一种的情况，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是来去接受神的话语。如果说我们今天神的话语到我们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果效，然后就被恶者一来就拿走，所以那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特别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代，它又有患难，又有逼迫，还有世上的一些思虑、钱财的迷惑，各种的恶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我们不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所听的道就会随流失去。这里用的字眼很特别，它用叫做随流而去，说明了个什么现象？这个不是一个不由自主的，它不是掉头而去，它也不是扬长而去，它是随流而去，是默默的、慢慢的、不经意的随流消失的。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跟着世界潮流走，不是说我们一个断然决然的说我们今天离弃我们的真道，我们去走世界的路，而是慢慢的，我们不经意当中，我们就慢慢的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夺走。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在做的，我相信我们都不是一些创造主流价值观的一些人，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能够坚持走在耶稣的价值观里面的话，我们多半就会不由自主的跟随世界的价值观随流而去。那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七章13-14节也清楚地说过，我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在我们所信的道上面，能够把我们自己跟这个世界上分开出来，那个东西是需要刻意的去做到的，而不是说我们今天能够随随便便就可以能够做到。所以这边讲到他是要能够郑重的，要越发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理，这样我们才能够不会随流而失去。那今年以来每一次周牧师来我们当中，我们都会跟教会的长老跟执事，我们会有个退休会。那作用是什么呢？作用呢，就是我们在讲到他是期许说我们能够在温哥华这个地方，我们成为一个4个L 的一个教会。什么是4个L 呢？第一个 L 就是这个 liberate from the world， 就是我们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分开，那就是让我们从这世界上能够得到我们的自由。所以这是第一个 liberation from the world， 就我们从世界的中间有分别出来。第二个 L 是什么？ 第二个爻是 living as one， 就是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合一，我们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整个教会都是在一个心里面的。那这个没有在从我们如果没有从世界的价值观走出来，我们是达不到这个第二步，没有办法 living as one。 第三个爻是什么？第三个是 learning together。 那我们既然是一，就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彼此鼓励，我们彼此可以劝勉。所以在我们一起学习的过程当中，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他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他们有在我们在这个奔走神的道路当中的时候不正中他所听到的道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鼓励，我们可以给他多一点的扶持。这就是我们 learning together。 最后一个 L 是什么？最后一个 L 是以神的爱来爱这个世界，也就是 love the world。那这个爱这个世界跟我们刚刚 liberation from the world 是不一样的。我们从世界的价值观走出来，但是我们跟这个我们仍然存留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跟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爱这个世界上那些失丧的灵魂，要爱这个世界上那些仍然需要神的话语的这些人。所以这是第四个 L。 那也就是我们今年一直在花很多的时间，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还有从周牧师的一些教导当中，我们去了解怎么样子让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达到这样子一个理想的一个境界。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如果不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走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会随流而去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从世界的价值观走出来，我们根本就不要想有一个合一的灵，我们也不要有一个合一的学习，更不要谈普世拆传。基督徒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某一个时间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都有蒙到神的恩召，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郑重在我们所听见的道理，我们就会随流而去。就好像在这个书里面的读者一样，他们受到了逼迫，受到了没有办法保持，不能够持守当初他信的时候他的那个信心，他就会随波逐流，渐渐离开真道。那无论我们在座的人，我们是怎么样子当初信靠这个成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起起伏伏，我们大家能够彼此扶持，我们就能够都回到神的身边。那为什么要郑重？我们看看第二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借着天使所传的话，犹太人他们相信天使是神的代言人，而律法呢是借着天使经中保的手所设立的。因此既然是借着天使所传的话，那么就有着无上的权威，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在圣经里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就好像在提到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拿着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那这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们的，那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又好像背叛摩西的一个那些人大贪亚比兰，他被裂开的地面活活地吞下阴间，还有不幸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倒闭在旷野当中，都是这些干犯悖逆的受了该受的报应的一些名证。那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忽略救恩什么？忽略就是不看重，不郑重，不在乎。忽略这个救恩的罪是大的，我们忽略神的罪恩，忽略神的救恩是很大的。救恩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大的，有多大冷暖自知。作者在这里也只能用这么大的救恩来形容，而忽略这个救恩的罪，它的大小将会是跟这个救恩的大小成正比。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耶稣问西门彼得的一个问题，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所以这地方讲到，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感觉到我们受到神多大的恩典，那我们能够对他的回报也会相对的大。所以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讲说，我们为什么爱神不够，为什么在我们爱神没有像某个人多，那可能就是我们不够坏， 我们大家也听到这句话，我们不认为我们很坏，我们不认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认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大，我们相对来讲，我们对他感恩的心也就没有那么大。那这里他们讲这个故事接下来怎么说呢？耶稣转身就看着旁边一个女人，就对西门说，你看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她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信仰的路程当中，我们要能够深刻地知道我们的罪有多深，神赦免我们的这么大的赦罪的根有多大。我们相对来讲，我们给他的回报，我们能够反馈回去爱他的恩也有多大。这个教导告诉我们，我们对救恩是要有一个敏感度的。如果我们对于救恩的敏感度又直接源自于我们对自己的罪有这个敏感度。在以前我曾经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会挂个牌子，很大的牌子，都到地上上面写我是罪人。那时候看了，其实有时候是有点觉得触目惊心的，讲说这些人可能是不是脑子坏掉了还是怎么样子，就挂那么大的牌子我是罪人满街乱走。但是呢，现在想想，他们提醒的是什么？他提醒的是我们罪人，我们大家应该知道，所谓的罪人不是说我们今天作奸犯科触犯了法律上的罪，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无瑕疵的，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跟圣洁有分的话，有分别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是一个罪人。不管说你今天是争竞的人，你是一个喜欢有嫉妒的人，这些都不是一个罪行，它也不是会被判刑的一个罪，但是它是在啃噬我们心的一些罪。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旁人这个我们想想，一个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他怎么会对恩典有敏感？那我们不对恩典有敏感，我们又怎么会去这个正中我们所蒙受的这样一个道理呢？所以罪人最大的罪是什么？就是轻忽主为救赎人为了救赎人所成就的救恩而不接受，这就是拒绝救恩，藐视神的大爱跟基督十字架上的痛苦，他所带来的这么样的一个罪。所以他这里讲的是什么？他这里讲的是轻忽，他不是一个反对，他不是站在一个反对的立场说我反对这样的一个道理，他也不是一个比较粗暴的举动或怎么样，他只是不在意而已，他只是对于神的恩典轻忽。那我们对主的救恩不过是轻忽而已。那这里怎么说？也是不能逃罪的，这个逃罪不是洋洋洒洒，不是这个逃罪，是逃过罪的追罚。那什么叫轻忽？我举一个我最近个人的一个例子，我自己后来想到，这也是一个轻忽的罪。大约大概一个多月前，我有一个朋友在上海，他这个患了这个急性的白血病。然后呢，虽然他不信主，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能够让神的这个福音能够传到他的身上。所以我就不断地为他祷告，想到就会祷告。然后呢，那特别我下个礼拜也要到上海去，我就想说，如果说能够借这个机会传福音给他，那我也会很高兴。结果呢，前两天打个电话给他，结果他经过两次的化疗之后，他所有的这些指数全部回升，而且是快速回升。所以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在家里边，我吓一跳。那我打电话的时候当然是不迭连声的这样讲说，哎，感谢主感谢主。可是挂完电话以后，我就想，哎呀，他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大概食补补得好，或者是大陆的医生他每天要看的病人很多，所以他的医术很高超把他治好。所以后来然后突然一想，不对啊，我祷告什么啊？我祷告是神来医治他，我祷告是神让神能够在他的这样子身体的软弱当中能够彰显出他的大能，乃至于他对神的恩典有一个敏感度。所以我就想到说，在那个时候就变成是我是一个对神的恩典轻忽的一个作为。所以我马上就跟神祷告，我说，哎呀，我也在轻忽神的恩典。那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常常在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希望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求神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当我们这个事情被成就了以后，我们常常转个身就忘了，我们会想说，啊，那只是一个巧合，啊，那只是一个什么事情某件事情发生了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我们没有想到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经常的能够对神的恩典有那个敏感度，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要对神的恩典能够有这样一个回馈。这里说怎么能陶醉呢？忽略恩典的人，忽略救恩的人，他一定是会被他的罪给追上，他要对他自己否他自己的一切的罪恶受到一切的应有的一个刑罚，无法躲避的。第四节，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与他们同作见证。那这个救恩它怎么样显明在我们的心里？在前面前面已经提到，借着天使所传的话，然后呢就是主亲自说的。那主他怎么说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的一切的教训，他都是在讲他自己，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要照神的旨意来完成神的救赎的方法，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有三年半的传教的传道的这个生涯当中，他会说到信他的人有永生，又告诉人他就是神的儿子，是从天上来的，是生命的粮，他是世界的光，必须受苦过被杀，三天后复活。他还讲到他会为多人的罪而流血，种种种种都记录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那然后呢？然后是后来是听见的人证明了，后来是听见的人证实了。这听见的人是什么？大概是指那些曾经在亲自听见主的教训的人，特别是可能是这十二个使徒和那些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看见他复活显现的这些人。那证实他不但是讲论方面的这个部分，他也可能是这个包括经历上的一个证实。按照使徒行传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记载，门徒曾多次的证实主的复活，还有见证主就是神所打发来的基督。就好像比那个《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六节，彼得说他看到在美门那个地方有一个生来就是瘫子的一个人，一个瘸子，他这个他讲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地方他讲的，他就是用靠着神给他的大能来医治人。那到了第四节的地方，十二节，那彼得他在圣灵充满的情况之下，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这几个门徒其实都是一些没有学问的小民，都是没有都不是有什么深厚的学问的人，但是呢他就能够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大胆的彼得在圣灵充满之下说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话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同样的责任，能够大胆的在人的面前为主来做这个见证。他们都在他自己的经历上面有证实主是他们的救主，是复活的基督。他们如何从罪恶当中被救拔出来，成为神圣洁的器皿，勇敢而刚强的仆人，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个救恩是很奇妙的。那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对于作者的猜测。我们一直在讲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可考，但是这里有讲到，我们有的人讲是保罗，有的人是讲使徒当中的一个，但是这里讲到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句话好像有一点点影射，是说这个听见这个作者他本身对于这一切的救恩的信息，他其实也是一个第二手的资料，所以就排除了这个作者可能不会是使徒也不会是保罗的这样一个说法。最后神这样子一个救恩是什么？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那这里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解经说这个神迹是纯自然的，是由神而行的事情，好像天使把彼得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然后腓力被提等等的这个事情，而奇事好像是门徒借着神的能力来去奉主的名来医病啊，让死人复活啊，这样子的东西。而异能是指门徒本身他所发出的一些异能，就像好像彼得的影子，保罗的一些毛巾，他好像都能够指人医病。我们不需要去分，不需要特别是把神迹奇事异能去做一个刻意的去区分。那更比较自然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就是说这些都是指着一些超自然的一些能力啊。然后呢他这些所行的事情，它是都是出于神的，不管他们是否是经过人而显示出来，但是都是因为是神的能力而行出来的。不过神迹确实是比较注重在神的方面， 那其次呢，可能是在事情本身的超自然性，那异能就是比较在我们个人的方面。所以实际上来讲，其实都是一样的事情。圣灵的恩赐讲的是什么？就是讲圣灵随己意将各种恩赐分给人，使他们可以为福音做见证。所以圣灵所赐的恩赐是作用是什么？是让我们能够为福音来做这个见证。这些恩赐不仅仅是人自己原有的一些才干，它可能是我们自己在才干以外还另外加上来一些东西。那这些才干用来做什么？是用来为主来做福这个传福音所用的，它也是恩赐的一种。圣灵的恩赐是在圣灵为见证的福音的缘故所赐给个人的，是在人原有的才干以外或者人原有的才干上另外加给人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不能够否认圣灵的存在，圣灵的大能。但是我们将他所要求的，我们不是求圣灵的表现，而是在于圣灵对我们内心所存的一些变化，一些改变。所以今天所说的神子耶稣，他超过天使，他成为神带给我们的救恩，这样一个事实是我们面对生活上挑战的一个凭据。我们经由认识救恩，认识自己的罪，以及及时对以及对耶稣深刻的一个这么一个认识，我们才能让自己从世界的价值观里面分出来，过着释放的自由的人生，让我们在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上面能够讨神的喜悦，让我们真是深深的，我们走出去，我们真是能够愿意甘心乐意的把我们自己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走出来，过一个真正释放的自由的一个人生。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样一段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行事为人，我们一切所凭据的乃是主你自己的恩典。主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与这个世界上分开来，也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看到的可能是困难，可能是压迫，可能是一些不顺遂的事情，但是我们因着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就有那个盼望。求主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让我们真是一生跟随主，让我们能够郑重，我们能够重视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在我们身上。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